先知的职分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接受性的啊，接受，一个就是传授啊，或者是教导。那么接受呢，先知他要从神那里来接受神所给先知的启示，或者神要借着先知啊给世人的启示，这是接受。然后先知的第二个职分，职分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教导和传授。传授，那么先知要把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启示呢，要教导，啊，要传授，要传递给世人。那么圣经称主耶稣基督是先知。那么当然，首先在旧约就预言耶稣是先知，啊，《使徒行传》3:22。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摩西说神要在将来要在弟兄当中，要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一个先知，就是像摩西这样的先知。然后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凡他向你们所说的，这个他是就是在原文当中是特指，就是那个神，用来描述神的那个他啊，不是来描述啊人的那个他。那么在我们中文圣经当中不明显哈，但是在原文圣经非常的清楚。所以这里就是旧约对主耶稣基督是先知的一个预言。那么我们同样也注意到，主耶稣基督他称自己啊，也称自己为先知。那么在路加福音13:33，主耶稣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这就是主耶稣他要去到耶路撒冷，那么耶稣的门徒就拦阻他，但耶稣说我一定要去啊，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所以耶稣讲这样的话，显然耶稣就是把自己等同于先知，耶稣看自己是先知。所以有一种说法，就说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过耶稣是先知啊，其实这种说法呢是不准确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有一种说法说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过耶稣是先知，那么这种说法其实不准确。新约圣经确实提到过了啊，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3:22就是新约圣经啊，他提到过，他是复述摩西所说的话，神要从弟兄中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就是像摩西，这就是指着耶稣说的。那么包括耶稣自己都把自己比作先知，他说我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所以耶稣讲这样的话，显然他就是把自己就称为先知啊。所以为什么说主耶稣基督是先知，是圣经启示出来，圣经启示出来。那么先知他这个职分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领受从神的启示。那么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就是说他凡他所说的都是他在父那里所听到的啊。那么对于先知这个职分来说，领受这个方面是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先要领受了，先要从神那里领受了，才可能来传递，来教导，来传授。所以领受是一个更加重要，或者是一个基础。没有领受，那先知的职分也就不存在。所以先知职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基础性的方面，就先知一定是从神那里要领受启示的。那么主耶稣自己也说，凡他所说的都是在父那里听到的，或者从父那里领受的。那么先知职分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教导和传授性的。那么传授和教导当然也是非常重要啊，也是非常重要。那么如果只是先知领受呢，却没有传递，没有教导呢，那这个先知的职分也是不确定的，也是没有 行使出来。那么先知的本分就是要领受，然后要教导。教导是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教导，并不是按着先知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把神的启示教导给百姓，并且还要呼召百姓来遵行神的旨意，来遵行。然后更是一个是不仅把这个教导出来不仅仅是好像是当做一个知识教导出来，还有要求或者呼召，就是百姓来遵行这跟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老师啊先生啊这些都不一样哈。这个先知的职分不仅是教导还是要呼召或者要求百姓来遵行神的心意，遵行神的旨意，并且还要引导人去思想，去注目到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启示当中不仅仅包括神的诫命，神的律法，神的启示当中更加宝贵的是神对人的应许神对选民的应许所以先知还有一个责任，不仅是把神的心意或者神的诫命律法传递出来教导出来，先知还要不停地要引导百姓来看，来关注，来思想神所启示出来神给人的应许这是先知的责任所以先知不仅仅是就像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一些老师他可能是传递知识或者是教导什么道德这些，先知不仅仅是这样，先知这个职分还是要引导人来思想，来关注神的应许，也就是引导人要去往神那里看，要去往永恒，要去往将来天上的事去看，这是先知的一个职分，这是先知跟世上所有的所谓的老师所谓的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当然他的先知的职分都包含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主耶稣从父神那里所听到的第二个主耶稣把父神那里所听到的他都教导出来传递出来，那么主耶稣更是来让人来遵行凡他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人遵守，凡主耶稣所吩咐就要教训人遵守，那么主耶稣更是让人来思想神给人的应许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耶稣回到天上是为门徒预备地方将来还要来接门徒到那里去这是让信靠他的人来这个注目来思想耶稣给人的应许，所以这是先知职分的体现。那么但是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主耶稣比所有的先知都更加伟大因为耶稣就是所有旧约先知所预言将来要来的那一位那么我们刚才说耶稣是提到自己是先知，因为耶稣说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所以耶稣说我必须要去到耶路撒冷，但是耶稣却耶稣从来就是直接的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这是耶稣都承认，但是耶稣没有非常直接的说他就是像摩西那样的先知因为耶稣有一次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就说人们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但是耶稣对这个回答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肯定那么彼得这时候就被圣灵所感动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对这个回答是完全的肯定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并不否认他先知的职分，我们可以这样准确的讲，耶稣不否认，耶稣甚至也承认他是先知，但是耶稣并没有让人们注意到或者是让人们仅看到他这个先知的职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比所有的先知更加伟大，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耶稣不仅是领受传递启示，耶稣也是启示的源头耶稣他自己就是启示的源头所以当耶稣给他的门徒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耶稣就直接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要特别注意耶稣没有说凡天父所吩咐你们的，或者说凡天父借着我所吩咐你们，耶稣没有这样，耶稣就直接就把自己就是放到启示的源头这个地位上直接就是把自己放在至高神的这个地位上所以先知是没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确实有赦罪的权柄，所以 我们同样知道耶稣的职分当中有先知，但是耶稣与其他的先知有本质的不同，他是最伟大的先知，因为他不仅是领受启示传递启示，他自己本身就是启示的源头，自己本身就是启示源头。然后我们还特别注意，那耶稣先知这个职分是不是当耶稣升天之后就结束了呢？没有结束，他还是来继续先知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知道先知工作职分当中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教导的，他要教导，他要传递神的心意。那耶稣今天在天上，他怎样继续的教导，怎样继续的传递神的心意呢？圣灵啊，圣灵。那么约翰福音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6:12-13，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圣灵会继续的来教导人，来带领门徒，来带领信靠耶稣的人。但是事实上，这也是耶稣先知的职分，这个教导的这个职分，透过圣灵继续的在工作，继续的在执行。那么圣灵就像什么呢？就像耶稣所使用的一个教导人，一个带领人的一个工具。就好像牧羊人怎么样去带领这些羊呢？他是靠他手中的那个杖，靠他手中这个杖来带领羊。但是对于羊来说，羊可能觉得，哎呀，是这个杖来带领我，是这个杖，告诉我往哪边走或者不能往哪边走。但他这个真正拿着这个杖的是谁呢？是牧羊人。那么耶稣先知的职分到今天结束了没有？我们说还没有结束，他在天上还没有结束。那耶稣为什么说他没有结束？因为他继续的在教导，继续的在带领。那怎样继续的在教导在带领呢？耶稣说透过圣灵，耶稣说透过圣灵来继续的来教导来带领。圣灵让人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把从在耶稣那里所听到的告诉我们，教导给我们，所以这是耶稣先知职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几个地方。首先，这是主耶稣自己称自己是先知哈。我们刚才也特别强调，虽然就是有人说在新约圣经里从来没有明确讲耶稣是先知，但是事实上新约圣经的经文确实也告诉我们耶稣是先知。我们刚才举到但是呢，耶稣这个先知的职分跟其他先知的职分是完全不一样，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但是耶稣他认可自己是先知哈。那么耶稣先知的职分到现在有没有停止？没有停止，他还在继续先知的工作，是透着圣灵在我们信徒身上来教导来带领我们，这是先知的工作啊。那么主耶稣基督的第二个职分就是祭司。那圣经对于耶稣是祭司的经文当然就非常多了。那么最主要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10:4，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10，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祭司，他献上完美的赎罪祭。那么旧约祭司所献上的那些牛羊的祭物是不能除罪的， 啊，所以要一再的献，一再的献，因为他不能除罪。但是耶稣一次献上，他以大祭司的身份一次献上完美的祭物赎罪祭，啊，就已经完全能够赎清这个罪债。这是耶稣以大祭司的身份献上。但是同样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不仅是献祭的那一位，耶稣也是被献上的祭物。耶稣说他的身体，天父上帝为他预备这个身体是做什么用呢？就是为献祭用的，就是为献祭用。所以是司洗约翰看见主耶稣就说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羔羊就是比作逾越节的那个羔羊。所以主耶稣是大祭司，献上完美的赎罪祭，那么主耶稣自己本身呢，也就是这个祭物。那么大祭司的工作还有一点，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那里去。那么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今天持续的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希伯来书10:19-22，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就是说，这里提到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已经是被洁净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是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这里特别提，为什么可以？因为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也就是说，这位大祭司在治理神的家，或者说在管理，用旧约的这个所描述出来的大祭司的职分，我们可以叫其实就是至圣所。大祭司在管理这个至圣所。那么主耶稣基督今天一再的仍然在管理神的家，我们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仍然是因为有这一位大祭司，仍然是因为有这一位大祭司，我们依然是靠着这位大祭司，大祭司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大祭司还有一个职分呢，就是为人来向神祷告，就是站在作为人的一个代表来到神的面前，为人来呼求，为人来祷告。希伯来书7:23-25，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所以以前旧约的大祭司他都是不能长久的，都会死嘛。24，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永远长久不更换。所以耶稣祭司的身份也是像他先知的身份，也是长久的。就是并不是说今天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坐到天父上帝的右边，他的大祭司的职分就停止了，没有，他还在继续。那他还继续，耶稣大祭司的职分继续，并不是说他继续献祭，他不需要继续献祭了，也不是说他自己依然是祭物还在不停的献上，不需要。但他大祭司职分没有停止，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还在为我们在祷告，就像旧约的大祭司一样，为选民祷告。今天的耶稣虽然升在天上，坐在天父上帝右边，但是他还像大祭司一样为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祷告。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也就是说，耶稣一直到今天还在为我们在祷告，在祈求。而且他耶稣的祈求跟旧约大祭司的祈求还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因为旧约大祭司代表选民向上帝的祈求，并不是每一个祈求都会被上帝成就的，并不是的，所以以色列人常常犯罪悖逆神。同样，以色列当中的大祭司也有犯罪，也有悖逆神，也有软弱的。但是主耶稣向天父上帝的祈求是一定会被成就，所以他的代求之功一定是有效的。所以 这也是耶稣跟旧约的大祭司一个本质的不同，一个是他是长久活着，一个是耶稣为我们祈求祷告，而他这个祈求一定是有效，一定是有，神一定会成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建耶稣的代求之功，是建立在他的代赎之功的基础上。因为耶稣代替罪人献上赎罪祭，这个工作是完美的、完全的，没有任何遗憾，没有任何不足的地方。所以耶稣说成了，他的救赎的大功已经成了。在这个救赎大功已经完全成就，没有一点需要补上什么、加上什么的这个情况下，所以耶稣的继续为选民的代求也是一定会成功的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那么耶稣基督的代求呢，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哈。事实上在约翰福音17:20也告诉我们，耶稣不仅为他的门徒代求，耶稣也为将来那些信靠因着门徒所说的话而相信的人而代求。但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在我们代求。那么还有一些人直到现在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但他们在将来某一个时刻他们会信靠耶稣，那么耶稣同样的也为这样的一些人在代求啊。我再重复一遍哈，耶稣的代求不仅仅是我为着我们今天在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代求，耶稣也为将来会相信他的人代求。那么将来那些会相信耶稣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事实上就是上帝早就预定拣选的人。那么这些人他到现在还没有显现，还不知道是谁，但是将来有一天会显现，会表明出来，哦，他们是被上帝早就预定拣选预定了，他们是被耶稣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人将来会表明出来。那么对于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地上的人，我们是看不到，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的代求不仅仅是为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已经是做他门徒的人，耶稣也为那些将来会做他门徒的人来代求。所以呢，这个也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知道什么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事实上在今天很多我们看起来不信耶稣的人，或者我们看起来外邦人当中，耶稣也在为他们当中很多人在代求，而他们当中很多人我们不知道是谁。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仍然要像耶稣那样的去爱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所谓的外邦人，因为他们当中仍然有许许多多神的选民，耶稣在天上依然也在为他们在祈求祷告，就像为我们祈求祷告一样。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对耶稣作为大祭司，尤其是他这个代求之功往往被我们忽略的一点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呢在这个世界上往往失去了一个见证就是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爱人灵魂的那样的一个迫切的心今天其实在基督徒身上这样的见证事实上好像越来越冷淡了，因为今天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觉得只有我们是属神的人，那么那些不属神的人就是上帝好像不爱他们，上帝抛弃他们。其实圣灵从来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在许许多多今天我们看起来还不信耶稣的人当中，他们当中依然有很多很多神的百姓，神还是在持续不断的来用爱来吸引这些还没有信靠他的人来到神这里来所以耶稣不仅为已经是基督徒的人祷告，耶稣还为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祷告这是主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几个地方我们再看耶稣的第三个职分，就是他是君王。 那么主耶稣是君王，圣经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呢，就是他是一个属灵上的君王，我们常常说耶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主。那么耶稣是在教会当中掌权，那么耶稣就是掌管信徒或者掌管教会，在哪里掌管？在心里，信徒心里。耶稣也说，天国在哪里呢？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就在这些信靠他的人中间，或者说天国就在我们心里。那耶稣就是这个天国的王，所以什么是国的概念啊？我们今天，往往用一个地理上的这个疆域，界限来确定一个国。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真正一个国家的概念，什么是一个国的概念呢？最准确的表达，就是这个国，它服从一个法律，它服从一个在一个权柄之下，那么它就叫一个国。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被称为天国的宪章，也就是他颁布天国的大宪法。那么所有遵行这个天国宪章的，都在这个国里，都在天国里面。那么所有遵行天国宪章的人呢，分布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所以从地理的疆界上看呢，可能耶稣这个国到底有多大呢？无法从地理的疆界上来看，但是。怎么样才说这个是在耶稣的国里呢？就是你遵行这部宪法，遵行这部法律，服从这一位国王，就是主耶稣，这你就在这个国里。所以耶稣是君王，首先他是这个属灵的国的君王，或者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教会的主，信徒的主。那么所谓属灵的国呢，说的具体就是以基督的国。那么基督的国从一个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一个无形的国度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个国的公民，我们都是属于基督国。那我们街对面的那个教会呢，他们的弟兄姊妹也是基督的国里的一位。包括我们今天聚完会之后，我们要去到这个Calvary Baptist Church 去施洗。那么 Calvary Baptist Church 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是基督国的公民。但是我们从这个地理上看，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处在不同的区域，但是我们其实都在一个国家，一个国里面，就是基督的国。所以这是一种属灵的国度。同样的，就是说在地球那边的基督徒跟我们在地球这边的基督徒，我们也都在一个国里面，就是基督的国。那么首先基督是这个国的头，是这个国的王就是属灵的君王。那么一个方面呢，就这个属灵的国度在这个地上是不断的扩张，就是神的国不断的扩张。扩张体现在不仅体现在这个地理的这个范围当然地理的范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就是不断的有人来进入耶稣的国，就是表现在这个基督的国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张。这就是教会，基督的教会在地上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张。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国才是真正的完全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次来的时候，那么基督的国就完全了。那个时候基督就完全的掌权所以这个属灵的国度才是到那个时候才是最终的完全这是所以说耶稣是君王，我们首先看到他是属灵的国度的君王，他是基督国度的君王。那么基督的国度呢，不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国度一个方面来看，它在由小比如说最先开始就是教会就是十二使徒，但是慢慢的就是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罗马，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刚开始基督徒呢是非常非常少的几个人，但是到今天呢，就是这个国度越来越扩大，就体现在人越来越多进入到基督的国。那么这个国到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完全的掌权呢？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持续的掌权。那么我们也特别注意，就是耶稣属灵国度的这个 权柄哈是持久的。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身在世界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受羞辱哈，被逼迫。那个时候耶稣还是君王吗？他还是君王，他还是属灵国度的君王，所以他还是执掌王权啊，并不是说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他才是属灵国度的君王，并不是，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哪怕降生在马槽里，他都是君王啊，他都是属灵的君王。所以东方来的智慧人献上的礼物当中就有给君王献的礼物。但是从人来看啊，他一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儿，或者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并不像一个君王，但是他仍然是属灵的君王。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事实上呢，在箴言八章二十三节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君王的这个地位哈，权柄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啊，我已被立，就是主耶稣就已经被立为王了。那么哪怕他降卑道成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仍然是君王，仍然是属灵国度的君王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的王权存到永远啊。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君王在属灵国度里是持久的，持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同样也是宇宙的君王，这就是到物质层面的，他同样也是宇宙的君王。那么这是主耶稣自己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那么当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耶稣特别说：“天上地下”，这其实就包括属灵的，也包括物质的，所有的权柄其实都在耶稣的手中。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当耶稣就是道成肉身在世界上受羞辱、受逼迫、受难，在世界上受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理解他依然是王呢？他怎么会一方面又是王，一方面又受难呢？那么这其实就是耶稣他依然是君王，那他的受难、他的受羞辱是为什么呢？是为那些在基督国度里的人信心的缘故啊。简单的说，耶稣是宇宙的君王，那么这个王呢，他行使他的权柄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王自己的荣耀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他自己的国度，就是属灵的国度。就是这一位王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他自己的基督的国度，或者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为他的教会，为他的教会。那么当耶稣受难也好，受羞辱也好，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从死里复活也好，其实都是为着这地上他的教会的信徒的生命被重生，信心被坚固，然后信心被炼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耶稣他宇宙之王的身份是为他属灵君王的身份来服务的。那么他要在属灵的基督的国里掌权，他就要有他自己的国民，而他自己的国民生命必须要被圣灵所重生，他自己的国民必须要有真正的信心，而这个生命被圣灵重生，这个被火炼尽、被试炼炼尽的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呢？那么这个君王就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来让他基督国度里的公民能够真正进入到他的国度啊，成为神国的公民啊。所以这位宇宙的君王也在这个世界上却会受羞辱、受磨难，甚至受难。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帮助，才能让那些信靠他的人真正的信心建立，生命被重生，然后真正的就是成为基督国度里面的公民的样子。所以有一首赞美诗歌唱得很好，就是 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为什么？是让我们有一天配居天府啊，就是配活在天国里面啊。那么耶稣作为宇宙的君王，他事实上他也在做这个事情，他用一切物质界的这个天地啊，这个文化呀、民族啊、国家，甚至用罗马帝国呀、以色列国啊、巴比伦国啊，包括今天的这个地上的国君王，他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在地上的基督的公民、基督王国的公民，有一天生命被重生，得到真正的就是通向永生的信心，有一天可以配居天父啊。当他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呢，也会体现在他的受难上面，他的受羞辱、受逼迫上面啊。只有这样，那些信靠耶稣的人的信心才不会是建立在这个地上啊，不会建立在这个地上的金钱呢、权柄呢、财富这些，才会真正建立在耶稣的话语啊，他们的信心才是真正的，才是看到永恒啊，通向永恒。好，这是我们今天对耶稣的三个职分的一点分享。那我们在我们下一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会思想，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身上每一个人也有这三个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因为我们人是有神给我们的灵，我们与神是可以交流，是可以沟通的啊，我们也可以从神那里领受，并且把从神那里领受的去教导去。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也是这样。那么我们这是体现在先知这个职分。那么我们也是祭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尤其是在旧约，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啊，他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是君王。我们看起初亚当是怎样在地上管理着一切所有的，是以王的面貌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呢，我们身上这个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随着人的堕落败坏啊，就越来越消退，越来越消退了。那么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被圣灵所重生，我们要重新再看到，我们也要越来越活出神让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子，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蒙恩得救也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也要越来越活出先知、祭司、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就会思想，我们今天看到耶稣是先知、祭司、君王，我们在下一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也应该活出合神心意的先知、祭司、君王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来。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啊！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堕落败坏的时代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能够不动摇愿圣灵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清楚明白主、认识主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也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让我们也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